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25号星期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结尾啊，讲到胡子昂这个著名的民营企业家，他有一个外号叫三官大帅。为什么呀？因为他这生啊连闯三关，最后呢能够幸存下来。那么这三关是哪三关呢？咱们先不着急啊聊，咱们先说一说，从公元1949年到今天，长达76年啊，这76年当中，我们这些普通人，包括我们的祖父母、父母以及我们自己啊，之所以能够苟活到今天，恐怕也是有一个诀窍的。不光是胡子昂有诀窍，我们也有诀窍。为什么用苟活这个词呢？啊，有的人或许问啊，我们不是活得很好吗？啊，晚上可以看恋综啊，就是恋爱型的这个综艺啊，然后还可以去电影院看这个哪吒二，反复的看也没人管，对吧？平常想吃外卖吃外卖啊，想吃这个烧烤吃烧烤。但实际上啊，咱们具体来聊一聊，你像我们这些普通人，我们没有特供，对吧？我们吃的这些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讲，说的现实一点，说的残酷一点，就是饲料。哎，上边呢是为了啊，让这个国家的政权继续维持下去，所以呢，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就搞了饲料精加工。到了蛤蟆时代呢，又开始搞上了饲料的精添加，就是这个添加剂啊越来越厉害。到今天，这个食品添加剂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咱们中国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问题。而且在长达76年的时间里啊，包括我们的父辈都曾经被这些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反复折腾过。而且这些啊政治运动表面上在今天看起来已经没有那些大江大河的波涛汹涌了，可是这种暗流涌动随时都涌现在我们面前，随时都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跟我们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所以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就聊一聊我们曾经的前辈，他们在那种峥嵘岁月当中都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这些事儿啊，今天说起来，有些年轻人听了之后，那小心脏肯定受不了。哎，可是呢，他确确实实曾经啊出现在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里啊，给大家看本书，这本书也推荐给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回首残阳已寒山，这个作者呀是原来的光明日报的一位记者，叫殷毅。昨天我的节目里提到过这位殷先生，他是在195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到辽宁去采访具体采访就是东北工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东北大学。要不怎么说辽宁这个地方啊是这个出大事儿的地方。这个殷毅啊本来可以非常安逸的在北京过他的这个小生活，可是这一杆子给他弄到辽宁之后，一下子就变成了右派。变成右派之后，他们统一被送到黑龙江省这个完达山这个农场来劳动改造。到这个农场之后啊，跟殷毅在一起的是一位演员，叫李景波。他也是右派，然后这李景波就跟殷毅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些右派分子啊，连猪狗都不如啊。殷毅说怎么了？李景波说你看啊，给我们发配到农场来，让我们割麦子啊，让我们伐木啊，一系列高强度高难度的体力活等着我们，可是你看茫茫一大片， 我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问这些管教干部，问这个农场的这些干部，他们怎么说啊？他们说还没盖呢，别着急啊，你们先干活，一边干着这房子一边就盖起来了。然后李景波就说，他说你看啊，就农民啊，你到这个市场上买一头猪回来，在买猪之前，你是不是先要搭一个猪圈呢？买一只狗回来，你是不是先给他弄个狗窝呀？我们这些人啊，连个猪圈和狗窝都没有，还先让我们干活。殷毅啊，被吓坏了，赶紧叫停。他说：“老李啊，别再瞎逼逼了啊！咱们不就是因为瞎逼逼让人给弄下来了吗？”李景波说呀，趁着现在没被他们给弄死，赶紧瞎逼逼两句，要不然回过头来连瞎逼逼的资格都没有了。这李景波啊说的这个话呀，不是危言耸听，接下来就是一声巨响啊，好几位右派分子肝脑涂地。为什么呀？因为在修大坝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农场发现这个冻土非常硬，铲不动，怎么办呢？炸药炸啊。可是炸药炸这个东西，操作者是要经过培训的，你不经过严格的培训，这个炸药一旦启动，那会死人的。可是农场的这些人压根儿就没把这些右派分子当人，就是让他们啊直接上马，会不会不管就弄。结果悲剧就出现了。出现什么样的悲剧呢？这个炸这个冻土啊，在这个炸药安装好之后，即将起爆前夕，应该告诉大家全都撤离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以外，对吧？这是常识啊，咱们看电影看电视剧都知道，炸那个山啊，炸什么东西都需要撤离啊。可是没人告诉，现场有一名北京啊国际书店的干部，傻呵呵的就还站在那里，没有一个人通知他。这炸药声一响，这个人炸的最后就剩一条腿了，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大家脑补一下那个场景啊。再说这个伐木，大家看过一部老电影，刘晓庆啊，刘晓庆眼下还挺火的啊，她和黄梅莹的丈夫金鑫曾经演过一部老电影叫《北国红豆》。哎，这部电影啊，我也推荐给大家看看，挺有意思的。里边有一段呢，就讲这个伐木。这伐木里边的文章太多了啊，他经常喊什么向山岛啊、向东岛啊、向西岛啊，这都是一些熟练的伐木工人掌握的窍门和经验。可是这些右派分子，他们原来都是书生啊，都是知识分子啊，他没有这方面经验。更主要的是没人对他们进行培训，所以他们进了林场之后，这悲剧每天都在发生。为什么？他看不清楚那个木头往哪个方向倒，所以直接给拍死了，那是不计其数啊，连人名都留不下呀。这本书里边给我们介绍了几位右派分子，他们万幸还留下了他们的名字，那么其他的呢？对不起，没有了。那么当时啊，这个邓小平主导的反右运动，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不知道他这个东西有多残酷。你给领导提意见，这个肯定把你打成右派啊，你对社会主义有看法，这个就更不用提了。这些呢是咱们能够想象得到的，还有一些是你压根儿都想不到的。殷毅啊，在这本书里啊，给我们讲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也是跟他们在一起 在黑龙江完达山农场的一位难友。这小姑娘只有17岁啊，还没有成年呢，就是一个单位非常普通的打字员。她上班的时候，她就说了一句话，她说美国的鞋油真好用，就这一句话直接给送到北大荒来了，就这么厉害啊！谁让你说美国的鞋油真好用啊？大家想想啊，17岁啊，给人家关了20多年呢，啊，也不宣判啊，也不打招呼，就把这人给送到北大荒去了。那么大家再看一本书，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的一本书啊，一直收藏到今天。台湾的一位作家李敖啊，他的自传与回忆。这个段子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啊，估计有些老朋友啊还能记得，就是李敖当年被抓起来之后啊，他里边也有一位难友，这李敖就问他说你怎么进来的，这小伙子说呀，他说就是买了个大衣，买了大衣之后呢，他说我就觉得这大衣这个皮毛特别好，就说了一句话，毛真好，结果就莫名其妙的让人给逮进来了。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台湾。这个李敖这个人啊，我们知道啊，这个人就是比较喜欢撒谎，所以他讲的这段内容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我们也没法考证。但是这个例子以及刚才我讲的这个美国鞋油真好用这两个例子，咱们说啊，可以放在一起做一个合订本。什么合订本呢？就是今天年轻人说的一句实话，这个投胎呀，真的是一个技术活。你看啊，这个在台湾这哥们儿，他说了一句毛真好啊，人家就怀疑他，你是不是歌颂对岸的毛泽东，所以就把他给弄进去了。可是这哥们儿要是在大陆的话，他说这句话肯定没问题啊，毛真好，对吧？那毛确实好啊，要不然直到今天每年的12月26号和9月9号，为什么那么多人去下跪磕头啊，甚至进香啊，摆贡品，对吧？那么殷毅讲的这个17岁的打字员，他要是生在台湾，他说一句美国的鞋油真好用，大概率肯定也没事儿，对不对？你在台湾你说美国的鞋油没问题啊。啊，所以就说这两个人啊，投错了胎了。哎，用这个李承鹏先生的文章里的那句话讲啊，就是安反了。说毛真好的，他应该投胎在大陆；那个说美国鞋油真好用的，应该投胎在台湾。可惜的是呢，历史没有假设呀，这是两个活生生的悲剧，都发生在我们中国普通人身上。哎，那么今天呢，你在台湾再说一句毛真好，大概率不会被责难，更不会被轻易的给逮起来，这个是应该可以证实的啊。那么今天你在大陆，你要再说一句美国的鞋油真好用啊，在自己家里面对亲朋好友说没问题。你要是上网说这句话，你看看有没有人喷你，或许也有人会给你点赞，但肯定有人喷你，骂你什么崇洋媚外啊，甚至卖国求荣啊，这老百姓哪有那卖国的权限呢，哪有那密码啊。所以昨天咱们有一位网友在底下回复啊，他说一句话，他说我感觉呀，好像是变了，但又好像是什么都没变。哎，这句话我觉得啊， 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句话，因为中国没有变，所以世界变了。这是上联，下联是因为世界变了，所以中国没有变。哎，上下联啊，大家可以自行去想一想，咱们就不多的解释了。那么通过这个殷毅先生啊写的这些悲惨的片段，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呀，这76年以来一直都在逆淘汰，知道吗？其实殷毅包括刚才我讲的啊，说咱们都猪狗不如的那个李景波，他们都是忠心耿耿拥戴这个党和人民的人，说白了他们也都是左派啊。可是容不下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不相宜的时间段里毕竟还曾经说过一两句人话，所以容不下他们。这里啊还讲了一个更惨的例子啊，就是当这个三年困难时期来临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位右派分子饿得实在是不行了，给他远在伦敦的爸爸写了一封信求救啊。他爸爸从英国给他寄来好几罐奶粉，因为奶粉这东西啊这个保质期长嘛，寄到这农场，这右派啊这奶粉还没吃到嘴里呢，这管教干部就开骂了，说你呀 你居然丢人丢到英国去了，你给社会主义抹黑呀，你知道吗？啊，你告诉你爸爸你饿得都抬不起头来了，你这不就是控诉吗？你还想吃奶粉？一顿臭骂呀，因为这个人饿得已经实在不行了，所以管教呢就没打他。这个人被骂之后啊，半夜的时候自己羞愧难当啊，就像江主席说的很惭愧啊，知道吗？啊，对不起大家，谢谢大家。他呢这个右派分子自己跳井了，到最后也没喝上他爸爸寄来的奶粉啊，知道吗？就是说别说你说句人话，你就做一个本能的求生的动作都不行，那饿的时候吃点东西跟自己的爸爸求救，这个不就是本能的求生吗？不行，你给社会主义抹黑了，所以就得干掉你。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活下来呢？就是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哎，经济光明啊，股市明显看涨啊，好日子在后头呢。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再见。